请翻开经本第29页第6行开始，第29页第6行经文我先念一遍：设我得佛，国中天人不系成满32大人相者，不取正觉。设我得佛，他方佛土诸菩萨中来生我国，究竟彼至一生不出，除其本愿自在所发，为众生故，其弘誓慨，积累德本，度脱一切，游住佛国，修菩萨行，供养十方诸佛如来，开化恒沙无量众生，实力无上正正之道，超出常人诸地之行，现前修习普贤之德，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刚才念的两段，一呢是第21愿呢，是成就32相；第二段呢是22愿，那就是一生不出。这个我们老师分的这个第6科。这个第6科呢，也就是第6类的了，它是这个升到极乐世界去啊，那么就显示出来一个成佛的这个果，叫升道即果啊，这个大愿。所以升道即果，道是一种这个事情还没来，先呢就有这么一个这个好的这个兆预兆了。那么一生到极乐世界呀，不管是哪十方世界，无论哪一方世界去的众生啊，按照法藏比丘发的这个愿呢，都能够有这样好的这样的这个这两种事实，这叫升道即果愿。那么第一个呢，就是32相，这个一类啊，即果，即是到了极处了。这个果，我比如说我们学佛啊，学小乘的证了罗汉果，这是小果啊。证了毗支佛果，那么是比罗汉高一点，还不算是极果。一定学这个菩萨道啊，证了佛果了，那才是极果。这个那么我们学佛啊，人人一开始学佛都要发愿的，你看这个发藏比丘发这个大愿，那是最大的了啊！过去的佛没有这样的大愿呢。那么我们这个学佛呢，我们当然也要发愿。发愿的时候，什么才是大愿呢？那么当然要，不发则已，要发的话，首先呢就要了生死，最后呢必定要成佛。如果说不求了生死的话，我们这个修佛那跟世间的一般的学术研究，一般学术没有什么这个特别的地方啊。为什么呢？世间的这些学问科学也好，哲学也好， 啊，其他一些这个学问也好，都是不错的。你要修得好，修得很纯正的话，都能给我们满足我们的求知的欲望，啊，也增进我们的这个喜悦，啊，也能对于我们的这个有很多实际的用处。但是呢，你学问不管求到什么程度，啊，最后对于这个生死问题啊，没办法解决。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要研究佛学啊，你不把这个问题啊，放在这个首要的地位的话，也就是说不要，如果我们不发心来了生死的话，那这个还不懂得佛法的好处，这是第一个。再呢，这个最后要成佛，不求成佛，那成佛以后，一方面自己是真正的解脱了，自己真正解脱得了大自在自由自在之后啊，那么要度化众生，成佛了以后度化众生，那就不得了了，那就跟我们现在比如在场的，我们有很多受菩萨戒的都是菩萨了，那我们受菩萨戒，我们也度化众生，那我们怎么能跟佛来比较啊？成了佛来度化众生，那真是普，真正是普度众生了。所以一定要发这个大愿，要了生死，要成佛。这个了生死成佛都不那么容易。这个按照普通法门呢，当然都能成就的，这些法都是释迦牟尼佛讲的，当然都能成就，但是时间不那么快，要想很快的话，那就必须学这个净土法门。净土法门这个我们现在研究这个无量寿经啊，把这净土法门的来源说得清清楚楚的，那这就是发愿比丘呢，发了这个愿，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们就进入念佛法门的话好在哪里。这两条在很多很多好处之中，这两条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那是跟我们普通法门的大不相同的。现在我们就看这个经文，法藏比丘说了，他就是在释自在王佛面前发这个愿。那么这二十一愿呢，就是说，设我得佛，国众天人，我在成佛的时候，假设我这个国众只属于天。他的这个学习的程度到达天道的境界的人，那么还有比天道的低一点呢，属于人间的这些这些这个在我们国里的人，他们呢不管是天是人，都会成就圆满三十二大人相。三十二大人相就是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简单讲是三十二大人相，再简单讲就是三十二相。那么如果是所有的在我这个国里边呢，所有的人不能够不惜成惜是统统就成就圆满这三十二相，如果不能够这样的话，不求正觉，那我就不愿意， 那我就不去成佛了。讲的这个国中，国中就是他那时候发愿的时候，将来他成佛就在他所教化的这个国土里边。这就是前面讲的，他参考了啊210亿呀、啊，那么多的佛国土啊，啊，然后这个设想最合乎理想的、最好的啊这样一个国，那么也就是后来成就了，就是极乐世界。这个极乐世界就是净土啊，西方极乐净土啊，啊，这是最特别的。那么这个我们要再了解一下，不但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成为净土，凡是任何一尊佛啊，他所教化众生的、所度化众生的这一个范围，在他的这个范围就是一个大千世界啊，就是三千大千世界了。每一尊佛都是这样，比如说这个释迦牟尼佛，他的教化区域就是啊娑婆世界，娑婆世界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那么就这个释迦牟尼佛来讲，他这个在佛看他这个就是一片佛的净土啊，这个娑婆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佛的国土就是净土啊。那么我们现在就问了，即使释迦牟尼佛也是净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净土，那么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呢？特别就特别在这里，西方极乐净土是由于发藏比丘在发心行菩萨道的时候就发了这个大愿，在他这个只要到他这个国土里的这个一切人呢、啊，都能够见到净土。除他这个国土以外，其他十方世界哪一个世界的这个佛都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不是这样呢？我们这个凡夫众生啊，都是被那个烦恼遮住了，我们这个心呢，本来是真心，真心要真心发出来就能见到净土，可是我们这个真心被那些烦恼把它遮住了、障碍了，所以看不到。因此我们现在看见这个社会上，你看啊，这个现象啊，大家为了这个名利啊，你争我夺的，我先把你打倒，然后我上来了。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不管是君主时代、民主时代，方法不同啊，实际上还是一样的啊。这样这个争夺了这个名位啊、钱财，一切都是大家都是这样争夺了，就是我们学佛人都知道争名夺利啊。试问这个争名夺利，这个名与利拿到手、争到手，能不能够一直这样享受下去呢？办不到，一到手的话，转眼就变了，就变化了。这个要了解这一层，但是我们就不了解呀，没有道的是拼命的去争取，争到手的时候，你自己想能够把握住也这个控制不住的，要离开。为什么？这是世间的生生灭灭的这个无常法了， 不懂得无常法，就是这个，就是看见这个一片这个世界一片都是污秽的，不干净的。如果把这个无常法看清楚了，不要去争夺当下心里歇下来。禅宗也讲嘛，歇下就是菩提呀、啊。你的妄心那个狂妄这个心一个歇下来，当下你这个真心显出来就是菩提，就是大菩提觉悟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净土我们看不到，你要看到这个净土，你必得要把你这个烦恼能够断除。烦恼断除啊，就是这个见思活，这个以前跟各位都介绍过了，必定要断这个见思活，你才看见这个，把这个净土啊，才能看到一部分，还不能完全看出来啊。那么一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不同了，就是一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你看他这个愿，天人还没有断见思活的时候，天就是等于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个天道的众生，天道众生还是在六道里面轮回的生死凡夫嘛，我们人道里面呢更比不上天道的了，这个人呢都没有断见或思活，可是虽然没有断见或思活呢，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跟我们这个不一样了，到极乐世界就能看得见西方极乐净土，看到阿弥陀佛的那个极乐世界的净土。你看这个大愿，这个大愿能够他后来成就了，那就是一个最特别的，我们学的法，这个念佛法门是特别法门呐、啊，处处都是特别呀、啊。三十二大人像啊，这个大人像呢，有三十二种，那么这个随便举一两个例子吧，比如说这个佛啊，这个眉连到眉毛之间的有白毫像啊。白的毫毛很长很长的啊，卷起来那是白毫像，这我们普通人没有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头顶上有个肉髻子，肉髻啊，你看我们佛像那个顶上有个红，一块红的那个一点红点啊，那叫那个肉髻啊，长出来就是那个样子的，那么你那个名字叫做无见顶像，无见见的看得见的，一般人对这个佛顶上那个肉髻啊，你怎么样看不到它的顶，非常高，就代表佛的这个身像，是一种。那么还有这个蛇叫广场蛇像，什么叫广场蛇像呢？蛇啊，这个抻出来可以很长，广是很宽，长是很长，广场蛇，这个都是过去修的啊，就拿这个广场舌像来讲吧啊，我们普通人，这是佛经里面讲的，凡夫众生如果说有三世不忘语的话，过去 在过去也就这个有三个这个生死啊，三个世啊，有三个生啊，三生不打妄语，不打妄语就是什么？所以妄语不随便说话，这个话说出来不会伤人的，他的话说都是符合事实的，都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的，这就不打妄语。那么如果三世这个不说妄语啊，他这个舌啊撑出来可以把自己的面呢可以遮住。试问之下我们今天都办不到，为什么办不到呢？就证明我们呢在世间呢妄语非常多的，所以佛的戒我们学佛最低的要受五戒，受五戒就是要守住这个妄语这个戒了。我们受戒要都会感觉到不小心就妄语就说出去了，何况不受戒不修佛的人呢，他成天在那里是妄语。所以呢广场是成佛多生多劫的这样修行才成就这个广场舌，广场舌说出这个法出来，那就是能够度化众生了。我们普通人就比如说不要说是有那个舌相，不，我们就自己可以实验一下。假如说我们有从现在开始我们一向这个说话就算数，丝毫不打折扣的，再过若干时候啊，我们的朋友或者我们家里人，我们在机关里做事情呢，一切跟我们有来往的人呢，他对我说的话都会相信的。那你这个一句话不说的，说出去就有信用的，也不必有什么保证，不用什么其他各种。这个保证的，你自自然然这个说话就算数，这就是很现实的这个效果嘛。所以他这个广场舌相就是这样修来的，其他三十多相的每一个相都是修得的，修成就的，才有这32相。32相啊，是就佛有三身呐、有应化身，有报身佛，有法身佛，这是就应化身佛讲的。你比如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印度八相成道，那就是应化身佛，应化身佛有这32相。至于说报身佛呢，那这个相就多更多了，不止这32相了，那个白毫也长得太多了。我们赞佛偈是白毫完转无须弥，那是报身佛的这个白毫相了，那就是，这是讲是这个应化身佛32相。除了应化身32相以外，还有一在古代那个转轮王啊，他是人家的这个国王啊，他也有32相。那么什么叫转轮王呢？轮呢就是这个车轮的轮啊，他呢这个到世间来来治理世间的这个众生的时候，他就办政治啊。那么在他就有一种这个感，自然界就感受到一种轮子， 他乘坐这个轮子啊，会到处啊，在他治理的这个国土之内，任意的到处走。这叫转轮圣王，就是圣人。这个王是圣人的，那是世间圣人的。那么这个转轮圣王，我们现在怎么哪有这个转轮圣王？现在没有的。但是要有什么条件，他才到这个世间来呢？佛经里面讲，我们人间的寿命啊，在八万岁以上的，平均人的寿命在八万岁以上的这个时代，转轮圣王就是才在世间。如果这个寿命慢慢减，从八万岁减不到八万岁，逐渐往后来慢慢减了，减缩了。我们现在这下人的寿命呢，这个说是活上一百岁，说是人瑞了，就是很不容易了，寿命都是，为什么呢？他这个人的寿命就跟人的这个善恶业报啊有关系的。古时候呢，这个人心很纯善的，风俗也是很厚道，所以一般的寿命长。现在看看这个社会啊，风气非常薄啊，厚道的风俗现在看不到了。人的心理，除了我们学道要讲啊，要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外，一般人他哪里，他就是只要自己好，那别人他管什么呢？那是这就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寿命怎么会长呢？有长的是特殊，他是个人，你再长也是也不会到八万岁嘛。所以在那个时候，人寿八万岁以上的那个转轮圣王才出现的。转轮圣王出现，这个王是那真是道德，那是让天下的，自自然然的天下为公的，绝不会是天下是打来的，是争夺来的。天下不是争夺，是天下为公了。那个这个天下的人民就是有福报啊，没有战争，没有种种的那些那些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所以那是有福报的时候，所以转轮圣王。那个转轮圣王呢，也有这个三十二相。下面第二个这个曰：舍我得佛，法当比丘说啊，我将来能够证得佛果的时候，假设在他方的佛土，就不是我这个佛土，有他方佛土的诸菩萨中，那些发心修菩萨道的，那都是菩萨众了，他们呢来生无果，他们呢来到生到我的这个国里边，究竟逼至一生不出啊。那么来的时候啊，他一定能够到这个一生不出。那么为什么说是他方这个国土诸菩萨众来生无果啊？这个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是学净土法门的啊，绝不是那些不懂这个法门讲的啊，你们是学净土法门是个小乘的啊，关键们自己在家里修不管人家，不是，这是一个误解。 就净土法门要往生的话，一定是行菩萨道，发大心。行菩萨道是有能力在这个世界一定自己修，一定自己念佛，一定是劝人家念佛。你能够劝人家念佛，就是行菩萨道。那我们随时都可以劝人家念佛，劝人家修这个法门，劝自己的家里人，劝这个朋友同事啊，你教书的话，劝你自己的学生话很难，不能够往生的。这一点我们要注意，所以他这是助菩萨众啊，就是愿意行菩萨道的这些众生啊，他们一来到我国，来到极乐世界的话，究竟他们来了之后呢，到最后一定是能够啊修到一生补处。一生补处是什么呢？就是到了等觉菩萨了，就是我们现在在娑婆世界有一尊等觉菩萨，这尊等觉菩萨就是弥勒菩萨。大家都知道弥勒菩萨像，各位都常常看到吗？台中有那个北台中这个南台中都有北台中啊，南台中不是啊，北台中那个有个弥勒菩萨像啦，那么这尊菩萨，他就是一生补处，一生就是等候着的这个到这个弥勒菩萨，现在等候着就将来在这个娑婆世界成佛。他现在在哪里呢？他现在在天上，天上三界的欲界天呢，第四层的这个都硕天，都硕天呢有内院外院，外院是凡夫，内院现在就是弥勒菩萨啊，现在是住在那里边。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每一尊佛来成佛的时候啊，他在补处的时候都是生在这个都率天里边内院，现在是弥勒菩萨住在里边，就叫做弥勒内院，也叫做弥勒净土。那么他这尊菩萨就是一生补处。这个一生补处啊，这个我们还要补充说一说，这个一生怎么叫一生啊？那么刚才讲的这个弥勒菩萨是叫等觉菩萨了。等觉菩萨什么讲呢？这个位置啊，修菩萨道从发心开始学的时候，那么先修个实信位啊，信就是这个深信佛法这个信呢、啊、信仰的信呢、啊、这个十个位置，把这个实信位修满了，进入到住是住位，住就是能够稳住了，这个安住不会再动了。十住位修满的话叫十行位，行就是这个修行的行，一些事情能够真正实行了。十个行位修满了就是十回向位，回向的处处啊，这个都那个回向不是我们现在回向啊，他回向到这个自己的本性上去了，有个十个位置。十回向满了叫登地，登上地了，登什么呢？登上自己这个真正的这个开发自己真心的心地，这个是个实地位。实地位从开始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 五十个位置，五十个位置修满了，到等觉，等觉什么呢？跟佛相等的成佛就是大觉了，他跟这个佛这个相等的等觉，弥勒菩萨就是现在是等觉。那么等觉之上还有妙觉，华严经讲五十二位，普通讲五十一位，到等觉就是就是很高了。那么华严经到妙就是五十二位，五十二位就是真正的成佛。为什么等觉到妙就这中间还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差别呢？就这个一生，这个生啊，我们凡夫就被那个无明烦恼遮住，不能把我们的真心开发出来呀。这个无明啊，有根本无明，有枝末无明。枝末无明就是那个像树了，树枝子很多啊。枝末无明，我们就是讲这个啊，贪嗔痴慢疑等等啊，这些个见思惑了，这都是枝末无明。根本无明呢，就是登上地了。一滴一滴的把那个一层一层的把那无明去破，那个无明破到等觉的时候啊，还有一分那个生相无明，生就是这个一生不住这个生，生相最维系的，几乎是不到那个等觉的位置啊，我们普通人谁都不了解那一份圆平的这个生相无明。那个无明呢，到了等觉那个后不佛的时候啊，将来要成佛到妙觉，把这个到那个要真正成佛的时候，有金刚智。什么金刚？我们有一部叫《金刚经》，金刚的智慧，以这个金刚智慧啊，把那个最后那个一份身相无明呢，把它破除的，那就到了妙觉地位了。妙觉菩萨实际就是成佛了，所以他的一生不出啊，就是他到了等觉这个位置。还有一份生相无明没破，所以在这他的后补佛补出啊，就是还没有到成佛的时候在等着，等着他要到成佛的时候啊，那就正式成佛了。正式成佛，那就破除那个一份生相无明，到了妙觉的地位啊，那就正式成佛。那么这个叫做没到那个程度呢，这还是一生不出。可是这个一生不出说来容易，修到一生不出要多么长时间呢？这个从十性位啊修到十回向位，要一大阿僧祇劫才能登地。登上初地，然后修到第七地，又是一大阿僧祇劫。到了第八地，修满七地才能登上第八地。到了第八地啊，继续修，第八地满了到第九地，第九满了到第十地，第十地满了后到了等觉，这个又是一大阿僧祇劫。所以成就一尊佛有三大阿僧祇劫，一大阿僧祇劫的时间我们也算也算不清楚了，三大阿僧祇劫更算不清楚的时间要那么遥远啊！我们看了一尊这个弥勒菩萨像，看到我们呢，谁知道 他修到三道无生境界，到了等觉位置啊，那个时间我们算不清楚啊。我们要想看，按照普通法门来修，就在这个娑婆世界来修行，不是不能成功，就要费了这么长的时间才能成功。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修这个法门呢？这个法门我们这一生就能往生到极乐世界，一到极乐世界就是不要很长久时间就能到这个一生不处。下面这个前面讲的，凡是来到这个他这个国土里边呢，都是究竟一定那个必至，就一定的必然的会这个到了一生不住，换句话说人人都可以呀、很快就能够到了等觉菩萨那个地位。但是呢有例外，除其本愿自在所化，除了那个众生啊他升到极乐世界去，他有个本愿，他本愿什么呢？还没有到，没有证到这个一生不住的时候啊，也就是说他还没有到等觉的那个地位的时候啊，他就要先回来，回到他原来的这个世界上来干什么呢？来度化众生。比如说我们是娑婆世界，我们娑婆世界往生之后啊，我一想，哎，这个娑婆世界这些众生非常苦啊，我不必要等着证到一生不住，我现在就赶快就回去。但是他回来之后啊，虽然没有证到一生不住啊，凡是从极乐世界回来的话，他都是破了见思苦的人，知末无明他都会破的。破了知末无明见思苦，他来到这个极乐，回到这个极乐世界来啊，他就自己知道不会有隔音之谜了。没有证到这个没有断见思苦的人呢，就是行菩萨道，在这个世界行菩萨道的话，一死然后再一转过来，虽然还到人家来啊，他又迷住了，把前生的事情忘记了。那个这个历史上宋朝那个奸臣秦桧，这个大家知道啊，他的前身就是雁荡山的这个一个和尚啊，他就转世来，一转世他迷了，这很危险的。所以从极乐世界回来的话，他自己不会迷住，他知道是回过头来行菩萨道。所以他这个是本愿要自在所化，自在的是破断了见思苦的人呢，他才能自在啊，自在入台，回到娑婆世来也入台嘛，不入台那人家把他当作是一个异人呢，来度化众生不是不可能的，他一定要入台，入台出台。可是入台出台他是很自由自在的，那么为众生故，为了度化众生，他披红饰铠呀，披这个被子就是跟那个挑手边那个姿势也相通的通用，就披了衣服。他的呢铠什么铠？是古时候作战的，等于现在的穿了这个防弹衣服一样的，这个前面有个这个警察现在在街上维持秩序不是吗？ 前面有个铁啊，把它保护起来，那叫铠，头上戴的，身上穿的那个，那叫铠。红事就是四红四愿，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你要发这个四红四愿，那就是四红四愿之中，就众生无边誓愿度，无边众生要发誓誓愿，我要都要度化他。你度化众生的话不简单呢、啊，那要经过多少的这个艰难障碍，这就如同在这个到了战场上跟敌人作战一样啊，那带上这盔甲了，这叫铠啊，铠就是甲了啊，有铁做的那个甲，带上铠甲什么呢，他就不怕了，不怕任何敌人的那个武器了。那么大菩萨回来这个弘法利身的话，以这个四弘誓愿，四弘誓愿做他这个做他这个铠甲，披上这四弘誓愿的铠甲，以大无畏的精神来行菩萨道。我们不能讲这个，一般说啊，我们不怕生死，要在世间度化众生，说说可以啊，自己没有断见思火，有隔音之谜，怎么不怕生死啊？一入胎什么都迷糊，都前面什么都不知道了，他这个断了见思火，入胎就不怕了，心里明白的这个，那么他呢来度化众生，那真正是不怕生死了，那生死了了吗？分段就是分段生死啊，分段生死了了，分段生死了，他就不会有轮回的、啊、那么他这个积累德本，度脱一切啊，积累德本，什么积呢？是这个你度化众生，这个你度一个众生就有一份功德，你众生度的愈多啊，你功德积累的愈多。那么这个积累的愈多，这个德本呢？功德指的是那个功德啊，然后呢你度脱一切，你功德愈多，然后度你度化众生呢，你度一个众生，你有吸取度众生的经验了，然后你度第二个众生呢，经验愈多了，然后逐渐度了，你的经验丰富的能力更扩充的丰富的很，所以能够到最后能够度脱一切了，它都是累积起来的。脱一切，度脱啊，它这个不是普通的了。普通劝人家念念佛，他成就没有成就呢？我们不知道。他这个度脱是一定能够了脱。了脱生死，了脱生死，这些真的是脱离苦海了，脱离生死苦海了，这些度脱啊。那么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劝人家这个念佛吧，你要是这个真正是这个再来人，从西方极乐世界回来的人，那你劝一个众生念佛，他一定就接受的，而不但接受，而且一听你劝告的话，他就一直念下去，一直去修持这个法门，不会有任何怀疑的。他有了病的时候啊，他只有念佛， 当然也找医生，找医生找正式的医生，不会找那些啊，我有什么秘方，我有什么这个神鬼附在身上可以给你治病啊，那个真正的信相信念佛法门的话，绝不相信那个。对，那些邪魔那个邪鬼邪神的话，他有没有什么能力啊？他就算有什么能力治病的话，把你病治好，他附带的条件要求可带走了，你要做他的徒弟了，跟他学了，那这下就完了，千万要不要当心的。那么这个纯正念佛的时候，念得非常纯粹，就是一心的要求发愿，要这个寿命终了的时候念佛，求往生极乐世界。那么这就是度脱啊！你劝告一个众生，他能够这样念佛，他就是能够成就往生，就是度脱了。度佛国，修菩萨行，供养十方诸佛如来呀、啊，就是行菩萨道啊！你有这份能力，再来人，虽然还是没有到这个补助菩萨的话，那么你呀、啊，可以这个行菩萨道，不在一处，可以到处，到处什么呢？诸佛国。除了这个时间以外，也可以到其他他方佛的那个各个各尊佛的那个国土里边去修菩萨行。那么到那个无论到哪个佛的国土里边，都是全人家修佛行菩萨道。那么供养十方诸佛如来什么呢？你无论到哪一个佛的国土里边去呢，你一方面是教化众生，劝他们学佛，一方面呢你还要供养那个世界的佛。那么比如说这个这个极乐世界里来，极乐世界大菩萨来了，他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啊，他也要供养释迦牟尼佛，就是这样吧。为什么供养佛呢？菩萨就是上求下化，上对于佛求佛法，因为菩萨他对于法虽然懂得多啊，还不够，还不到家了，还没有完全具备啊。成了佛的时候，那是一切的法都知道了。所以行菩萨道呢，一方面要向佛求法，下化呢对众生呢它是教化。任何一种一位菩萨都是这样，都是上求下化。那么他的供养释放诸佛如来呀，每到哪一个佛的国土里面都要供养哪尊佛。供养他就是求佛法，你供养佛，佛就教你的佛法。下面开化恒沙无量众生啊，开是开示，化呢是教化，开示就把这个真正的觉悟的法佛法，纯正的佛法啊，开示给众生，化是教化，用这个觉悟这个佛法来教化众生。教化众生有多少啊？恒沙，恒河沙，印度的一条恒河，大家都知道了。恒河的沙有多少啊？就像那么多的这个无量的众生，你教化的有那么多的众生，教化那么多众生呢，要有个结果，有个成果，成果什么呢？实力无上正正之道啊，力是力得住了，他的这个修这个道啊，能够他自己能够自立了。自立这个什么道呢？正正之道，正是正道， 那世间有很多不是正道啊，是邪魔外道很多啊。他讲正道，就觉悟的法叫正道，真道。就是正道里边也有方便讲的，真道是什么呢？讲实，菩萨这个度化众生，叫这个众生呢，真正了解的，真了解什么呢？你要成佛了，成佛必须要把自己无明断干净了，最后呢一品。身相无明都全部破除了，这才是什么？这是讲的真话真道。如果不是这样讲的，你学佛啊，这个家里是人口平安啊，这个做生意，这个做官都是一帆风顺啊，这个都是方便讲。当然学佛这个都会有这些福报的，你真正这样做一定是有福报，但是啊还没有到了生死的那个问题上去，还没接触到那个真道。就是了生死成佛，了生死成佛没有别的法，必得要断这个见思惑，断这个那个无明，断得干干净净的，就是真道。那么理呢，使那些众生都能够了解，都能在这个正正之道上能够立得住，立得住，人人都是在这个无上，就是成佛了，无上就是至高无上的了，能够在这个道上能够立得住，超出常伦诸地之行啊，这就是特别了。常伦诸地之行什么地？就前面讲过啊，菩萨道。一滴一滴的这样修满了才能够成就啊。常伦就是这个通常的这个次序啊，伦就是个到这个秩序这个次序啊，到这个通常这个次序要修这个，到这个一滴一滴修满，到那个等觉，那要这个三大欧僧祇劫，它是超出这个，与这个是不是这个，那就是特别法门。那么换句话说，你是从西方极乐世界来的人，你就劝人家念佛修这个特别法门，这个特别法门就是超出常人诸地之行，现前修习普贤之德。普贤菩萨，我们也研究过普贤菩萨行愿品，那个德那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么你现在修习普贤之德，你就跟普贤这个德是可以比照着你这个德，那就不得了了。有普贤菩萨那种这个宏愿，那种大德，那得了啊，那成就一定快。若不尔者呢，不求正觉，不能够这样的话，那法藏比丘说，我佛也不必成了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